每个人都是鄙视链上的一环，为了让自己能够理直气壮地鄙视别人而不被别人鄙视，总会列出一些名目，让更多的人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。与您分享钱钟书的文章《论俗气》。这是比任何气体更稀淡、更微茫、超出于五官感觉之上的一种气体，只有在文艺里和社交里才能碰见。文艺里和社交里还有许多旁的气，也是化学所不谈的，例如寒酸气、泥土气。赫胥黎先生讨厌泼的诗，说他好比戴满了钻戒的手，俗气迎人。这个妙喻点醒我们不少。从有一等人的眼光看来，浓抹了胭脂的脸，向上翻的厚嘴唇，福尔斯大夫的大肚子，西哈诺的大鼻子，涕泗交流的伤感主义，柔软到挤得出水的男人，鸳鸯蝴蝶派的才情，苏东坡体的墨珠式的书法，起司透顿翻筋斗式的诡论，大块的四喜肉，还有，天哪，还有说不尽的等等等等，都跟戴满钻戒的手一般的俗。这形形色色的事物间有一个公共的成分，量的过度。钻戒戴在手上是极悦目的，但是食指尖尖都扎着钻戒，太多了就俗了。胭脂擦在脸上是极助娇艳的，但是涂得火烧一样，太浓了就俗了。肚子对于人体曲线美是大有贡献的，但是假使凸得像挂了个布袋，太高了就俗了，以此类推。同时我们胸中还潜伏一个道德观念，我们不赞成一切夸张和卖弄。一方面因为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，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，下至戏里的丑表功，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理的。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家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，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，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，不管那桩事物确实在卖弄或是出于不得已。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，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东西为俗的时候，这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，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。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，不过假使这个人认为过多了，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认为俗气。所以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，是正面的过失。俗的意思是通俗，大凡通俗的东西都是数量多的，价钱贱的。照经济常识，东西的价值降贱，因为供过于求，所以在一个人认为俗的事物中一定有供过于求的成分，超过那个人所希望或愿意有的数量的成分。从通俗两个字，我们悟到俗气的第二个特点，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。此地所谓大多数人，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，不仅指数量说，并且指品质说，是卡拉尔所谓不要崇拜大多数的大多数，是易卜生所谓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的 大多数。总括以上来说，假使一个人批评一桩东西为俗，这个批评包含两个含义。一，他认为这桩东西组织中某成分的量超过他心目中以为适当的量。二，他认为这桩东西能感动的人数超过他自以为隶属着的阶级的人数。《儒林外传》第29回，杜慎卿所谓雅的这样俗，《随园诗话》里所谓人但知满口恭卿之人俗，而不知满口不屈恭卿之人更俗。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，俗人拼命学雅，结果还是俗。下是列德的俗气说便以此为根据的。夏士列德以为一切天然的自在的东西都不会俗的，粗鲁不是俗，愚陋不是俗，呆板也不是俗，只有粗鲁而装细腻，愚陋而装聪明，呆板而装伶俐才是俗气。所以俗人就是装模作样的人，天生细腻的人所随便做的事，学习的粗人做的特别小心，以引起人家的注意，证明他的不粗。而偏是人家注意到他的特别小心，便知道他的细腻是学来的，不是生就的。好比说外国话极好的人，往往比说那国话的土人更成语化，这点过度的成语化反而证明他的非本国籍。一切装腔都起于自卑心理，知道自己比不上人，有意做出胜如人的样子，知道自己卑下，拼命装着高出自己的样子，一举一动都过于费力，把外面的有余来掩饰里面的不足。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好例子，司马懿若懂得心解数，绝不会上当。从诸葛亮过乎寻常的镇静，便可看得出他的镇静是装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免不了这种附庸风雅的习气。天下不愁没有雅人和俗人，只是没有俗的有勇气的人，甘心呼吸着市井气，甘心在一壁鸠鲁的猪圈里打滚，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抵抗，仿佛魔鬼的反对上帝。有这个人吗？我们应当像敬礼撒旦一般的敬礼他。只有看到最真实的自己，才能走进真实的世界，无关雅俗的把最美的时光铺满有限的生命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